大概一个月半前的时候啊 Pastor Joseph 他就问我要不要分享神的话语，然后那时候我其实是很挣扎的。这么刚好星期日的时候，就是我们的 Zeph 弟兄他分享神的话语，你知道他讲什么吗？他讲如果 Pastor Joseph 叫你做事情，你去做罢了。我就听他讲的这句话，还有他那天的信息分享，就是讲不要怕。这么刚好，我就是因为听了他的分享，我就答应了 Pastor Joseph 去做这一个信息的分享。Okay, 我们来一起低头祷告前，我们来欢迎圣灵，欢迎神来与我们同在。主啊，我们今天非常感谢你，让我们能够一起的再次来到这一个圣殿当中，来一起的相聚，来一起的来赞美敬拜神，来一起的来聆听神你的话语。求神你帮助我们，让我们能够谦卑我们自己，让我们能够敞开我们的心来去领受来自神你的话语，也求神你的圣灵来对我们说话，你也来去安慰我们每一个人，也来去帮助我们每一个人能够去明白你的话语。感谢神你垂听祷告，祷告是奉耶稣名求， Amen。 Okay, 今天我要分享的主题是奇妙的圣经。我为什么会要分享这个主题，是因为我们大家都知道圣经是非常非常的奇妙，然后我们也很值得我们去探索。但是谁和我一样有同样的这个挣扎，就是我没有那个动力去读圣经，有吗？有吗？哇，我看到有几个人就是有举手。 OK, 然后我还在上个星期的时候，我有看到在与牧师交流，有一个弟兄还是姐妹，他就问了一个问题，他就想，我很爱神，很忠诚，可是对圣经的知识我不感兴趣，圣经在我面前我都没有动力要 拿来看。我想对这位弟兄还是姐妹讲，不是只有你遇到这个问题罢了，我自己本身也有遇到过这个问题，而且我更加的夸张，因为我有一本实体的圣经，我会把它放在我床头边，我每一次睡觉的时候它就在我床边，我都连打开它的动力我都没有。我可以在我的枕头上躺着玩手机滑手机，然后我还可以就是手按在那个圣经上面这样子继续滑，可是我就是没有那个动力去打开圣经来读。然后持续了一段时间，然后只是我很感恩是在今年神真的是帮助我去在这一个方面有很大的一个突破。我也想要就是透过我的自己的这个经历来去帮助你们去开始去读圣经。给、okay, 我们来一起读这一个经文，提摩太后书三章十六到十七节，圣经都是神所默示的，于教训、督责、使人归正、教导人学义，都是有益的，叫属神的人得以完全，预备行各样的善事。所以神除了会通过这个圣经来表达他的爱，就好像刚才 Jeff 讲的，他会可能就是讲说我以永远的爱来爱你啊，或者他也会透过圣经来去教训我们，来去教导我们。这个是什么概念？这个就好像是一个父亲的角色一样，好像做父母亲的都会 教导孩子，如果犯错的时候会教导孩子说你不可以这么做啊，你应该要这么做啊，你应该要这样子做，对吗？然后父母亲在孩子可能还不知道的时候，还很年幼的时候，就会开始教育他们说哦，如果有陌生人来不可以开门给陌生人，如果有陌生人给你糖果不可以拿那个糖果，也不可以跟陌生人走。所以我们的神也是一样的，他会通过这个圣经来去教导我们。为什么要教导我们呢？是因为他要保护我们，就好像我们的父母亲一样，要保护我们不要被坏人抓走。神也是一样的，要保护我们，不让我们跌入这个罪的死亡里。接下来呢，我会以这个加略人犹大和使徒保罗来做一个对比，就是我们可以在加略人犹大的生命里面看到说，他因为没有神的话语在他生命里面，然后跟使徒保罗有神的话语在他生命里面的这一个很大的差别。我为什么会要用他们两个人来做对比？那是因为他们两个人都犯了很严重的错， 他们都跌倒了。加略人犹大呢，他以30银币卖耶稣，耶稣最后就被钉在十字架上，流了这个宝血。使徒保罗呢，我觉得他其实更加的可怕。斯提凡是一个就是一个新的一个门徒，当他被兴起的时候啊，去勇敢的传神传证明耶稣是基督的时候呢，他很多的宗教士，很多的那些宗教领袖呢，他们就不是很喜欢他的这个教导，觉得好像有错，他们就用石头去打这个斯提凡。使徒保罗的呢，他当时候也是有在场的，而且很可怕的是圣经里面讲他喜悦他被害，就是喜悦斯提凡被害。除此之外啊，保罗也逼迫了很多的基督徒，把他们抓起来捆绑他们，然后可能 还去虐打他们之类这样子的。所以可是我们可以看到到最后他们两个人的结局是完全的不同。加略人犹大最后呢，他选择上吊结束自己的生命，使徒保罗却在最后能够大胆的证明耶稣是基督。为什么会有这么大的转变呢？我们来看一看他们的生命。加略人犹大第一个使他跌倒的原因，就是因为他贪婪。他的贪婪不是在就是卖耶稣的时候才可以看得到，他贪婪在很早期的时候就看到了。在这一个经文里面，约翰福音12:1-6，那时候是逾越节的前六日，有人就是要摆设宴席给耶稣，然后有一位姐妹，她就是玛利亚，她拿了一斤极贵的真拿达香膏抹耶稣的脚，又用自己的头发去擦，整个屋子就满了膏的香气。然后加略人犹大他却说了这么一句话：这香膏为什么不卖30两银子筹集穷人呢？他说这话并不是挂念穷人，乃因他是个贼，又带着钱囊常取其中所存的。也就是讲说他很常，因为他是那个帮忙拿钱包的一个人，所以他很常会偷取那些钱。然后他，你们看他说的这句话好像看似好像很正义一样，但是其实呢，他真正的用意却是不一样的。我还记得前两个系列 Pastor Tim 就有在贪婪的地经里面分享到，我们这个贪婪呢，有的时候会以正义的方式来表达出来。所以那个犹大他说这句话的时候啊，看过去真的好像好像真的是很正面那样子，很正义的。而且你们有好奇过30两银子到底是多少吗？我去查了一下，30两银子其实就是相当于300德纳利乌。300德纳利乌呢，也就是等于300天的工资。这是什么概念呢？这个就是好像如果放在我们现在的时代来讲，我们用马币来算，如果你一天赚100块钱，300天的话就是多少？30000块钱。哇，我跟这个，我这里30000块钱不是指玛利亚她一年赚取30000块哦，它是指那一瓶香膏价值差不多有30000块钱这样子的一个概念。所以其实当犹大说出这句话，用这一个香膏卖出去赚取这个钱去筹集穷人，真的是很多，真的是可以做到很多，真的是可以帮助到很多。但是他其实说这句话的目的并不是在考虑这些穷人，他反而是在想说要如何的去偷取其中的利益。然后还有一个很讽刺的一点是什么？就是当他卖耶稣的时候，他去见祭司长，他就问祭司长：我把耶稣交给你们，你们愿意给我多少钱？他们就给他30块钱。因为是不同的作者写的这一个经文，不同的作者，所以呢，这个30块钱它是不一样的意思。这里的30块钱是指30色克勒，换算到来呢，就是120德纳利乌。 120的那利乌就是等于120天的工资，也就是当时候奴隶的身价。讽刺的是什么？讽刺的是玛利亚能够用价值300天工资的香膏抹耶稣的脚，而犹大呢却以120天的工资把耶稣卖了。这证明什么？证明耶稣在他眼里还不如一个香膏来的珍贵。提摩太前书6:10说到，贪财是万恶之根，有人贪恋钱财就被引诱离了真道，用许多愁苦把自己刺透了。所以犹大因为贪把耶稣卖了，还只是卖一个奴隶的身价，因为他已经被引诱离了真道。我们来看一下保罗的对比。保罗呢，他坚持这个施比受更为有福。保罗在这里说到，我未曾贪图一个人的金银衣服，我这两只手常供给我和同人的需用，这是你们自己知道的。我凡事给你们做榜样，叫你们知道应当这样劳苦辅助软弱的人，又当纪念主耶稣的话，说施比受更为有福。保罗在做福音的工作的时候呢，他也是很努力的在支帐篷、卖帐篷，然后去赚取这个生计来维持自己的生活，还有就是做福音的这个工作。当他在支帐篷的时候呢，他也会趁这个机会去把福音传出去。这里啊，保罗并没有讲说啊，我们不应该努力做工、努力赚钱，并不是这个意思哦。保罗这里是叫我们怎样？应当这样劳苦，跟你旁边的人说，你劳苦工作是应该的。Yeah. 但是呢，保罗并没有停在这里哦，他说，他还说什么？你要扶助软弱的人，扶助软弱的人。所以我们不要只是停止在去赚取更多更多的钱，我们要也去给出去。因为他不但记得耶稣说过的一句话，就是施比受更为有福，他甚至把耶稣讲过的这句话活了出来。他是我们一个很好的榜样。有一个牧师曾经这样子讲过，当我们的手一直向外出去抓的时候，向外出去拿更多的时候，我们永远都会觉得不够的。可是当我们的手能够向下去祝福的时候呢，我们就会发现到我们真的是很被蒙福的。 OK， 我们来看一下加略人犹大，他的第二点是因为他不认识主。说他不认识主呢，好像有点说不过去哦，因为他其实也是耶稣设立的其中一个门徒，12个门徒他是其中一位，而且耶稣是要他们常与自己同在，然后也差他们去传道，并给他们权柄去赶鬼。所以加略人犹大其实他很常跟耶稣在一起，很常跟耶稣在一起就是什么意思呢？他很常看到耶稣行神迹，他看到很多神迹奇事，他听过耶稣讲的很多的道，然后耶稣还给他这个权柄能力去传道，也给他这个权柄去赶鬼。可是他却并没有真正的认识主。耶稣在这里有说过，当那日必有许多人对我说，主啊主啊，我们不是奉你的名传道，奉你的名赶鬼，奉你的名行许多异能吗？我就明明地告诉他们，我从来不认识你们，你们这些作恶的人离开我去吧。为什么耶稣会这样子做，这样子说呢？那是因为很多人在做福音的工，在做这个传道的时候，在传道，在赶鬼，行很多异能，很多这些属灵的工作。但是这些工作虽然都是奉主的名去做的，但这些工作并不能代替我们里面真实的属天生命。所以弟兄姐妹们，让我们不要只是把我们的信心建立在工作上，也让我们把我们的信心建立在神的话语，并且与神有真正的关系，真正的认识他，而不是用自己的理解去理解他。我们看保罗是怎么做的，保罗他是如何真正的认识主。腓立比书 三章七到十一节，这里我少写了那个经节进去。只是我先前以为与我有益的，我现在因基督都当作有损的。不但如此，我也将万事当作有损的，因我以认识我主基督耶稣为至宝。我为他已经丢弃万事，看作粪土，我要得着基督，并且得以在他里面，不是用自己因律法而得的义，乃是有信基督的义，就是因信神而来的义。所以保罗在这里他说的这个，他把万事当作是有损的，他已经把这些万事都丢弃了，并不是指说他好像并不是指说他觉得这个世界非常的黑暗，这世界没有盼望了，这个世界就是非常糟糕，我恨这个世界，这个世界毁灭吧。他并不是这样子的意思哦。他的意思是什么？他的意思是我以认识我主基督耶稣为至宝。至宝就好像他的一个 top priority， 他的最重要的一个目的，他人生的最重要的目的就是要认识主耶稣基督。所以有任何的事情若是会影响到他去得着基督的，他都会去抛弃，他都会看作为粪土。我们有的时候很软弱，我们会以自己的理念来去认识主。好像有的时候我们讲我们信了主，但是同时我们也是看就是星座。我们信了主，或者我们也会有一些帮档。我们信了主，但是我们还是会去看算，我们去算命啊，看生肖啊，这些等等。你知道这是什么样的意思吗？就好像比如说我认识 Matthew 是一个基督徒，Matthew 是一位厨师，然后我从别人的嘴巴里面听到说，哦，厨师啊，厨师很好，厨师他很会煮东西，很会吃，但是不会洗碗。好，我就把这一个理念放在 Matthew 的身上，我就看着 Matthew， 哦，我知道 Matthew 是一个厨师，所以他很会煮，很会吃，但是他应该是不会洗碗的。这样子公平吗？其实是不应该的，因为其实这一个理念并不是属于他的。就好像我们信了神，可是我们却把世界观的理念来去认识主，这个不是真正的认识，这个是以自己的方式去认识，没有真正的认识。所以使徒保罗呢，就是要我们向他学习，以认识基督为至宝，然后丢弃所有的万事，看作为粪土，这样子我们才是真正的认识基督。最后犹大他最后的最后一个使他走向灭亡的，就是他有后悔，但是他没有悔改。在这里我们可以看到犹大到了早晨，他看到耶稣被捆绑起来，他就开始后悔了。犹大看见耶稣已经定了罪，就后悔，把那30块钱拿回来给祭司长和长老说，我卖了无辜人的血是有罪了。他们说，那与我们有什么相干，你自己承担吧。犹大就把那银钱丢在店里，出去吊死了。所以我们可以看到，在这个经文里看到犹大其实他是有后悔的。英文里面是这样子讲的，就是 fill with remorse。 remorse 是什么意思？ remorse 就是良心不安啊。他不是说后悔不好啊，而是如果我们后悔是属世界的后悔呢，它并不会带来生命的改变。谁这里有上过一对一的？一对一 OK， 领袖注意看一下，没有举手的人啊，要给他们上一对一啊。 OK， 好，如果你没有上一对一的话，这里我就很清楚的讲过，属世界的忧伤呢，是因为我们做错事情，然后我们被抓了，感觉到很懊恼，或者是因为我们做错事情，感觉要受到惩罚，然后感觉到很伤心很难过。这属世界的这个忧伤啊，并不能带来任何生命的改变。就好像犹大一样，他知道他自己做错事情了，他知道耶稣是无辜的，然后最后耶稣被钉在十字架上，他知道他做错了，可是呢，他却有后悔， 但并没有按神的意思去忧伤。保罗呢，就有按神的意思忧伤，并且真正的悔改。保罗在经历了神之后呢，他就开始大胆的传福音，还记得吗？他最后他就是大胆的传福音。为什么保罗会有这样子的一个改变呢？我们来看这个经文，哥林多后书七章十节，因为依着神的意思忧愁，就生出没有后悔的懊悔来，以致得救。但世俗的忧愁是叫人死，属世界的忧伤呢，永远无法带来生命的改变，它只会带来灵性的死亡。但是在这里有提到，就是如果我们按神的心意忧伤，他会不找任何的借口，他不会怪罪任何一个人，不会讲说是这个社会害我变成这样，我的家庭，我的背景，或者是我身边的人害我 做这些错事，他不会找任何的借口，他会首先承认自己犯了错，是因为先得罪了我们圣洁的神。所以按神的心意忧伤呢，才能够真正的带来生命的改变。我来总结一下他们两个人的生命。加略人犹大呢，他生命里面完全没有活出神的话语出来，他贪婪，他没有真正的认识主，他有后悔，但是他并没有按神的意思去悔改。保罗呢，他因为经历了主过后，他就把神的话语放在他的心里面，不只放在他心里面，他甚至把它活出来了。他坚持施比受更为有福，他有真正的认识主，他把认识主当作他的至宝，他有按神的意思忧伤，并且真正的悔改。所以我们可以看到他的生命里面有就是改变，能够生出就是更多的属灵的果子出来。我们再来看这一个经文，提摩太后书三章十六到十七节，圣经都是神所默示的，与教训督责，使人归正，教导人学义，都是有益的，叫属神的人得以完全，预备行各样的善事。所以我们刚才看到了他们两个人的生命的差别，有神的话语呢，真的是会帮助我们学义，去走正确的道路，同时叫属神的人得以完全，预备行各样的善事。英文里是这么说的， Fully equipped for every good work。 Fully equipped 是什么意思？就是你完全装备好自己。你知道装备好自己是怎么样的吗？如果你要去打仗的时候，请问你穿这样子的衣服你能打仗吗？不能是哦。装备好自己是怎么样？ OK， 我们来看这里，这里呢就是以弗所书提到的穿上神所赐的全副军装。我来念给你们听哦，我们要穿上上帝所赐的全副军装，以便能够抵挡魔鬼的阴谋。因为我们征战的对象不是这世上血肉之躯，而是这黑暗世界执政的、掌权的、管辖的和天上属灵的邪恶势力。因此你们要用上帝所赐的全副军装装备自己，好在邪恶的时代抵挡仇敌，到征战结束后仍然昂首挺立。务要站稳，要用真理当作带子束腰，以公义当作护心镜遮胸，把和平的福音当鞋穿在脚上，预备行动。此外还要拿起信心的盾牌，好灭尽恶者一切的火箭。要戴上救恩的头盔，抓紧圣灵的宝剑，也就是上帝的话。这是以弗所书六章十一到十七节，如果你们想要去再看回去的话，你们可以打开你们的圣经记录下来，以弗所书六章十一到十七节。所以神的全副军装是怎么样？就是有救恩的头盔、公义的护心镜、真理的腰带、信心的盾牌、平安福音的鞋、圣灵的宝剑，也就是神的话语。你知道如果我们这里以弗所书这里也很清楚地说到，我们征战不是对着 血肉的，不是对着我们人所看得到的，就是人之间的这些征战。我们真正的征战呢，是要抵挡那个所看不见的黑暗势力，就是魔鬼撒旦们。所以如果我们没有穿上这个全副军装的时候，当攻击一来的时候呢，我们就很容易的跌倒，很容易的跌倒。最后呢，我想要分享就是我自己个人本身的一个见证。我在今年的时候呢，我觉得我很有那个具备了，我就觉得我今年过得并不好。刚才 Zef 有问今年你们过得怎么样啊，然后其实对我来讲啊，今年就是一个充满挑战的一年。我觉得我自己今年过得真的非常不好，每个人都有工作上的挑战，我自己本身也有遇到，然后我自己本身也是还要去学业，也有学业上的一些挑战，我也要去写我的这个 project paper， 所以工作上就已经让我很喘不过气来了。同时呢，我自己本身也有一些私人的一些问题，我的健康不是很好，我就有一段时间我就是起风沫，然后起风沫到我整个身体非常的痒，看了医生，吃了很多药，做了很多能做的事情，每个人跟我讲要换床单啊，换那个水要换啊，这个什么东西要换，我全部都换到完了，全部都做到完了，但是我的风沫还没有好。然后过后我自己本身呢也是有一些就是我觉得对我重要的人就是都离开了我，好像我也是结束了一段恋情。然后过后我的奶奶也在今年就去世了。很多次的晚上呢，我都是以泪就是以泪入睡的，我都一直在哭，一直在哭。我就说，神啊，为什么这些事情要发生在我的身上？为什么是同个时间一次过？明知道我在这么忙的时候呢，要让我经历到这么大的痛苦。我就整个好几次晚上呢，我整个人就是好像很 overwhelm， 就是被这个情绪感觉要吞噬了，我完全不能够自拔那样子的感觉。然后啊，当我在一直哭一直哭的时候呢，就有一个声音非常温柔的，而且一直重复的说，读圣经，读圣经，读圣经。然后我刚开始是非常抗拒的，为什么？因为呢，我觉得我即使读了圣经，我的问题没有解决，我读了圣经工作还是要我自己做啊，我读了圣经那个最后的毕业论文也是要我自己写啊，我读了圣经我的可能奶奶也不会复活啊，我就想说我为什么要去读圣经？你不能够读圣经，不能够真正的来帮助我解决我的问题。我那时候就是很坚持的不想读，但是这个声音就很温柔的一直坚持不断的说，读圣经，读圣经，读圣经。到最后呢，我就妥协，我就打开这本圣经，我就开始去读。很奇妙的是什么？当我一读的时候呢，我就开始情绪稳定下来，我就好像开始戴上了救恩的头盔，穿上了护心镜，带了神的宝剑，穿上真理的腰带，带着信心的盾牌，还有这个平安的鞋子，我就穿上了这些神的军装。然后我在准备这个讲道，我才意识到其实我在那个时候呢，是因为我正在经历一个属灵的征战。为什么有一个声音叫我一直读圣经？那是因为我的征战不是血肉可以看到的，而是那个黑暗势力的，是魔鬼撒旦他在说我的生命不好，他说我不值得被爱，是他在攻击我，而神要我穿上这个全副军装来去面对这个攻击。我的问题有被解决吗？并没有。我们可以想象哦，就好像我在战场上，我本来是穿着普通的衣服，有那个炸弹这样炸过来呀，有那个火箭这样子飞过来呀，这样子去攻击。如果我没有穿上这些军装的时候呢，我就很容易跌倒，很难再站起来。但是当我读圣经的时候呢，我就把这个全副军装穿戴上来， 我的情况有改变吗？没有改变，但是我被神的话语保护起来，我就有这个能力，就好像以弗所书一样，我就有这个能力站立得住，以至于我不会跌倒，到最后呢，我能够战胜这场战争。所以弟兄姐妹们，神的话语是充满能力的，是活的。你愿意让神的话语改变你的人生吗？我想说，我们很多人可能会想说，我就是没有那个动力要读圣经，我没有那个 feeling 要去开始读圣经。但是其实你们不需要有那个 feeling， 你们不需要有那个动力，你们只需要开始读圣经，开始打开它。因为当你一开始读的时候呢，神就会来对你说话，神就会来去，你就会穿上这个全副军装。当你面对挑战的时候呢，你不至于跌倒，你不至于站立不稳，你不至于被打败被击败。我们的情况或许是没有改变的，但是当我们读圣经，我们就得着力量。就好像圣经说过的一句话，我靠着那个加给我力量的，凡事都能做。你要怎么靠那个加给你力量的？你就是要开始读这本圣经。当你开始一读的时候，力量就来了，你就能够战胜，你就能够做所有的事情。我们一起来站立，我们一起来祷告。亲爱的主耶稣，非常感谢你，感谢你，因为你把你最珍贵的话语留下来，也感谢你让我们有这个方便来去读你的话语。求神啊，你帮助我们，若是我们有这些任何的事情想要阻止我们去来读圣经，主啊，你来帮助我们，让我们能够开始去读圣经，让我们能够开始的去认识，真正的认识你，让你的话语能够扎根在我们的内心里面，茁壮的成长，好让我们的生命呢是能够有能够带来生命的改变，能够生出更多的果子出来。主啊，帮助我们，让你的话语来不断的来去更新我们。感谢神，你垂听祷告，祷告是奉耶稣名求，阿门。